来，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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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哎，我们打开这个五二三页啊，五二三页。我们上次讲到夏兰，哎，因为中间有一次啊，刚好有居士有往生啊，那还有必须要处理的些事，所以就耽搁了。那所以这个中间可能稍微还有点陌生了吧，哎。不过在这里还没开始之前呢、啊，还是把我们讲这个课的那种用意啊，再稍微提醒一下。这是题目《菩提资粮论》。菩提资粮论就是为了要修菩萨道成佛的。所以从一开始这个位置所定的就不一样了。心量要够大。不然这个心大概也不容易修下去啊，所以当开始谈这个论的时候，必须要我，正如我们常讲的，很多法哎，必须要有众缘和合。今天就算给你讲一个无上法，那你也必须要有无上的根性啊，否则的话，我们现在开始谈的这么哎，之前不是谈嘛？那从如果是声闻人。讲到试过就没了，但菩萨啊，谈到啊，菩萨有五十几阶位，然后从初地开始，初地之前才一大阿僧祇劫，二地不初地到八地一大阿僧祇劫，八地之后一大阿僧祇劫，那我们现在重点都在谈到初地，那其实是。三分之一而已，但三分之一已经占了几十果位了，那后头的十地到佛但占三分之二，所以那个极为广大的极为长远的有众多无量法门要学的，那我们的心是不是堪受这么长的学习？所以就像我们要做很多修行啊，要是愿不深啊，其实很难走得长远啊，所以菩萨很多修学菩萨中途退的太多了啊。那你想，我现在都自己照顾不了，结果我还要把重点都放在度化众生，这种心不容易承受了。我们讲实在的，就是，以我们的心量啊，如果完全不考虑自利的话，其实很难修长远的啊。所以像我们来讲，也不自私。大家完全都无私，哎，你也在太苛求我了啊！所以修行当中多少有点甜头啊，我也走得比较长久啊。那可是像现在我们来讲，你看前头的那个自利的部分啊，那后头要谈的后头更多，那现在很多都谈很遥远的，但这个很遥远，即使说遥远，也未必很遥远。只是我们对我们的根性，对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很遥远。对不起，包括我每次在讲随波者的经典里面，总是有点为难。其实我到现在说话还是有挂碍的，你不要看我嘴巴一直讲没听哦，我内心其实边讲边挂碍的。那我现在啊，当然我讲的对不对由别人考核，我现在最大挂碍是我讲他听不懂，我讲怕他苦恼。其实这个经常会动我的心呢， 所以你还是装的，你所以以后你听不懂，你还是装的懂一点，不然我会受你影响的、啊。我本来就不是很有信心的，你再装一副那个莫名其妙的，我就完了啊。我们不知道你的根性，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他说，为什么我会有这样话？其实真的很难懂，所以很难懂。还是一句话，因为我们障碍很重，我们的习性很重，我们太不容易去改变那个对原来已经习惯的这种看法啊。而且这不是看法，这是执着。所以有时候我其实尽可能在谈，我当然没有了解很到底，但至少我已经知道是很多。我为什么知道有过失？其实也不一定是知道别人过失啊，是知道我过去在理解佛法的一些过失啊，就是不圆满啊。你要讲说过失，其实就最不清楚了，名相都懂了，说的也差不多了，就是你会知道之前同样讲那些话了，但你会知道以前不还不是真懂了，但现在未必真懂，不过至少知道之前讲的不是很恰当了，或是理解了，不要说讲好了，因为讲外向很像的，但你会觉得理解很难。我们现在的理解跟之前的理解比较不一样了。那我发觉就是说，同样的语词要让对方理解，其实我知道不容易的，很不容易。有的人他懂，其实我还保留了。就是说他说他懂，我还是有点保留，因为那个懂跟那个懂好像还是不太的懂。中文字是一样懂，可是还是不懂。你当然这必须要多方面的验证哈。那只是说的确真的不容易。那包括我们个人的经验，它是长时间熏修了。光知见呢，我讲光知见。我最近在上课就说我们的知见，这是我的经验，所以我会说出这个，就是我个人有些经验，就是我们不要讲行，我们不要讲法水法行，我们光讲理解。你理解，有的人理解是原则理解的，这个没问题。但这个文字，这个道理，这个佛法转得像，你就会不容易去理解。我不要讲你实践哈，就是你今天谈贪嗔痴，这个不要谈那么大啊。就是光佛法的性解力，都可以不同的层次。你层次到最后变成你很就是同样的法，你随手拈来都不存在。你至少在这个，你又越来越透，越来越透，就是这个大原则，然后再往细的地方，乃至这个法相变的话，你都不大会动摇。那这个我是讲理解。那如果将这个理解转为现实，因为真正的佛法它是从缘起的，所以他必须从缘起观察。那他试着在修的时候也开始会通透，也就是说从这样的烦恼进一步会断除这样的烦恼，或是自压这样的烦恼，也会开始有不同。那我就讲说空理解，那这样的理解必须要你真的也必须长时间串习的思维，你不能像我这样初一十五或是一个月一次的，其实那是盐水救不了见我的，那必须要你自己常乐于串习。所以我还是在这里谈，你说这叫重眼重因缘具足，那包括这里面牵扯到就是你很亲近的求道心，那所以这又是一个条件，就是你很有一个很亲近的求道心的时候，你会发觉我所有学的东西都准备用，我所有学的准备用，那我学什么我也不杂学，因为那个用不到的或是跟我现在无关的，也许有关，但目前对我来讲只要觉得无关的我都不在乎他不杂学。所以我最近在上课我就讲说如果你要说有如来你错，要说无如来你是大邪见者，两头让我不可走，对不对？你要说有不行，说空不行，那到底是什么？好，如果你知道这是佛法的核心，缘起性空是佛法的核心，弄懂，你这一生大概不用求其他，就求这个，对不对？ 那我这样求，我求不来，我发觉我的知见很难成熟。那为什么我的知见很难成熟？因为我的无善根不具足，所以我为了圆满我的智慧，所以我能戒行定行我都学。可是不管我在圆邪戒邪定，我的目的还是那个。所以我整个修行后来开展收摄了很多的资粮，但所有的资粮都不混乱，因为都有一个明确的求道路。所以那个求道心很清净，它不是，乃至我广学为利益众生，也是成就这个无上菩提。也就是说目标很清楚不动摇的，那这个资粮就会慢慢累积，才会真的进步。那我们现在要谈菩提资粮论，即使从之前的六度谈到这里来，乃至未来，这是整个成佛里面的，将经论啊，龙树菩萨将经论里面所收摄的这些东西，把它总摄到我们这一条菩萨成佛路，这里面有哪些该认识？那其实他越讲就越广，那越讲越广，以往来讲，我们就会产生一个，就是他跟我们有一点不是很切身需要。你为什么觉得它很不切身需要？因为你的心量小。你现在的切身需要是我先得安乐，我的苦恼先断。但如果以菩萨来讲，他说我广利益众生，从一开始发愿就是我的切身了。你的切身跟我的切身，就好像母亲，小孩子的切身之痛就是我痛，母亲的切身之痛是小孩子的痛。对母亲来讲，小孩子自己身体痛不是切身之痛，孩子的痛才是他切身之痛，不一样的。一个心量小的，他会守住他的切身之痛，就是我先把我的烦恼断。那菩萨的切身之痛就是如何利益众生，他的菩提道就是他的切身之要。所以你说连发修菩萨道都必须有不等同的心量。那我们现在不是谈到我们接着要谈的是那个愿波罗蜜。那愿波罗蜜已经是六波罗蜜之后到了后头了。如果我们要把十地配十波罗蜜的话，那已经是几地以上的了。但其实也不要这样讲，那是方便配的。比如说我们讲布施度的时候以初地为主，但并不表示后二地三地没有布施的。而况我们必须要讲，其实很多修行是在地之前就建立起因缘的。所以我今天有引一个文，那个文就是欢喜地当然初地了，初地就在修什么愿波罗蜜了。我们现在谈的这个东西，其实在十住经，我因为我要引的话很长啊，那我想就是说，因为文跟我们现在文大体小大同小异，所以我没有再文引，但中间有几个观念重要的，我只有引那个这里没有的，我把它引出来，但内容其他差不多。也就是说，初地也在修愿波罗蜜。那我们讲说，这个愿还是在登地之前应该就修，因为这里面有一个重要观念，我们待会讲。所以说，普贤十大愿有没有修行的意义？有。发愿有利益的，所以我特别把它引出来。发愿就是有利益的，所以这样的行的时候，我在这里要特别强调说，如果真的要修这个菩提道，也真的必须还有其他的资源，就是你的心量也够大，你的悲心，就算说我们当然修菩萨道就在练习悲心，但你要发修菩萨道，要修习悲心之前，就应该要有一些悲心了。你没有这个悲心，你连一点悲心都没有，就开始要学大悲，难了。那你要知道，如果没有大悲，愿也发不来啊。没有大悲，你所修的智慧会有限的。为什么？你只会修一个能圆满自己的智慧，不会想修什么利益众生的智慧啊，对不对？你不会想要多学利益众生啊，你不会法门无量誓愿学啊，因为这一定又牵扯到悲啊。那这不但是悲还要智，所以说众因缘法、众功德法都会相互支持，众功德法会互相支持，会互相支持。所以从我们这里开始，就是说其实做一个大菩萨还真的是累积众因缘修。你不要看我们现在但一点一点做一点做一点，我告诉你，做一点都是你的本钱，我不愿意，这都是点。 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如果想要有些事情想要做，我们现在勉勉强强啊，还不错哈、哦。现在哎，走到那里就不怕石头掉下来了。哎，这个施以众生无畏施啊。哎，那个以前那个旧石头也把它拼起来，也就是我们里面这几位就东拼西拼，我们几个居士来这样拼，拼出那个原来的样子，你看不出啊？其实那是拼过的，嗯，哎，这个巧思，要是我就巧不来了，因为过去没修这个。啊，有时候是有巧的没力的，所以那个石头搬来搬去还要一点力道，所以因为平常也不练习，也不身体虚弱，做不了这个事。那、啊、现在是脑筋有没身体，或者有身体没脑筋，那、啊、所以会做成这个还要重因缘合嘞，这不就一点事？就是这一点事其实还要很多的。第一个还有你要有耐心，刚开始做很闷的。哎，做久哎还不错嘞，是不是？啊、哦，现在做完我觉得不错哦。做的时候其实有时候只是因为修行人呐、啊，不要不晕呐、啊，嗯，不然也会不晕的嘞。啊，再没多久再继续做就翻脸了。那大概做一个月不翻脸，就一个月功德；有人做到第二个月就会翻脸，有人到三个月才翻脸的。像我们的话，一辈子就翻脸，那不是什么大菩萨，因为菩萨发的是尽未来际。也就是永不还脸，我们大概两三天就还脸了，有的是早上没还脸，下午就还脸了，哎，这就是菩萨之良呢。这贪忍性也是训练出来的，所以众因缘都是这样。你看，所以说连一个菩萨道也必须要有好多条件，这样就是累积下来。所以同样的，你看啊，从我们就以一件事情来，你看你能成就多少事。你就可以知道你的资粮有哪些。好，从智力上的资粮，还有就是你能利多少他，你能利。那我们现在利他很简单，就给钱嘛，能不能给智慧？这就难了，因为你也不知道他，你自己都智慧有限。再过来，你可以给他少部分智慧，可是你没办法真正观察他的内心的真实需要。你可以看他眼前的需要，你有没有看到他过去长远结的真根源需要？你不知道他现在的问题在哪里。好，像我们昨天晚上在这边，因为有他们几位菩萨来啊，我们就谈啊，刚好要谈说菩萨利益人有时候很多方面的啊，啊就是。有时候给你这个东西，因为他知道你有病啊。我就比如说，菩萨知道你有病，他有神通，他也不会跟你讲啊。他知道你其实你的病根源就是缺维他命 C 啊，那他也不会跟你讲很多，他就当你来的时候就准备这些饮食啊，鼓励你多吃，吃完了你好了，你也不知道为什么你会知道，可是对方知道啊。那我又举一个例子说，有一个人他可能带回。出门会被车撞到，那怎么办呢？如何阻止他不要出门？那不能把事情讲出来，讲出来他会迷乱神通嘛。那我跟他讲，好，我就拿一个东西吃了会拉肚子的，因为找不到方法，就让他拉肚子不会出门。他就讲说，食物很糟糕，这个晃的都晃上脏东西、烂东西，放我吃的，我又不好意思骂他，让我吃的拉肚子。其实呢，他知道菩萨慈悲啊，他是怕你去被车撞到，所以让你拉肚子的。他也知道忍耐啊，所以我们常住有时候要准备一些吃的会拉肚子的，那不能丢掉，因为要让给那个应该拉肚子的人吃，连这个都要存要挪，因为度化众生什么工具都要啊。可是你怎么知道？因为我知道他待会有倒霉事啊，那这个倒霉事没办法去制止他，只好用他让他拉肚子啊。啊，你骂我没关系，反正你不要就被撞到就好了，你骂一骂没多久就好了。我也不在乎，嗯，那这个就是度化众生的善巧，可是我们却没办法，是不是？所以很多东西的，我常讲的，在我们现前当中能利益众生的工具很多，能多少，其实跟你过去所累积的有关系的。那你如果了解这个，我也乐于一切善法诸好好修。第一个，他能自利，当我在利益别人的时候，其实也成就我的自量，他同时的，是。所以我们想说，我们后来要谈到这个东西，有时候慢慢以对某些人会感觉他好像在有我很敬仰，但 产生不了很实际需要的感觉。为什么？因为你对菩提道的心愿还不讲，还不讲，你对这个要领这个意义你还不具足这个条件。所以当我开始跟你讲更深细的法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越来越疏离感。那我跟你讲说马上可以断离烦恼的时候，马上醒来，再对着、啊、因为我现在正烦恼。那么想到说要断别人烦恼的时候，好，不过我现在很累，待会有空再做好吧。因为不切身的，因为我现在只想到我自己，是不是？所以这也都是一种修行的一个资粮的，都是要有很多条件才能成就这个啊、哦。好，那我们之前已经谈到这些巧方便波罗方便波罗蜜，那我们现在要谈的是这个愿波罗蜜啊。那下南那个长行这些啊，一切是巧方便波罗蜜，我今当说愿波罗蜜。诸菩萨最初有十大愿啊，所谓供养几世诸佛无余是第一大愿啊，就是我供养几世所有的佛啊，是我大愿，我愿意成就这个。那这个愿啊，其实这个在一些师地论里面讲这个愿波罗蜜上，希求后地后至殊胜性啊，就是我希望我能有愿，那希望愿能成啊，所以以愿导行，所以连这个愿不断在增上，等于是不断在自我提升。也知道说有同这个修行里面，你不起愿的话你不会行啊，你起愿然后有行，然后以行填这个愿，让这个愿满，所以用愿来发动行，然后用行来圆满愿。所以我们这样你看啊，我们现在假如大家都发心菩萨，那你也不要过，你不要坚，你的根性太差就好了、哦、如果一开始你的发心不大，可是你看啊、哦，一个团体里面啊，大家都很发心的时候，你多少会被带起来，你多少会被带起来，你看你根性，有的带得很快，有的说要很慢，那有的很自私到稍微不自私，好、哦，有的到从到最后也不自私，这就是因为。这环境会熏了，那同样的，你就算发这个愿，就发这个愿，有时候愿还不是很真诚，但也不是完全没有，就是你不断在熏修这个愿的时候，你的心就会改。为什么？愿由心发，兼贪也由心发，心发这个大愿的时候，兼贪心就开始转。那只是一开始小小水滴要把那个大墨汁整桶墨汁给稀释啊，难啊，但没关系，因为那天天滴滴滴滴滴久了就给你淡掉，就把它整个稀释掉，就是这样。你刚滴没感觉，因为那还是整个黑的，滴滴滴滴滴，有点淡了、哦，就是这样。为什么？因为都是同样一个心在用的。我在起兼贪这个是这个心，我现在发这个愿是这个心，就在发愿的时候就净化这个心。只是浸泡完了，那个心性马上又被兼贪带着走了，只久了以后他就能把它薄弱化了，把那个烦恼薄弱化了。所以我们在发这个愿啊，就是说他有一种对善法的需求，然后以这个愿不断在提升这个心，其实当在愿的时候就发挥作用了。我们待会看那个引文就知道了。再过来，以彼佛所持大正法，摄受正解，普护正教、哦、发愿要、啊、这是第二大愿、啊、就是说佛的大正法 普受正觉、啊、就是我能如此了解佛法，那我愿意普护正教、哦、那个这个是护教，菩萨护教的心。那这个护教的心跟护在这里我们就稍微说的，一般我们在护教比较容易护坏在佛教形象，但忘了护持所谓的正法。假如我们现在有外面啊，比如说，应该怎么说？ 比如说你现在看到一个寺庙垮了，那你应该付什么价？第一个，我们当然付外头的价，哦，这个外向三宝。但当你在外向三宝垮的时候，你却心不依着法，你从起了种种悲哀、苦恼，啊，把它随境在流转，生种种忧悲苦恼。那我要讲说，你因父教生苦恼，而这个苦恼是因为你爱着故。其实对我来讲，我要护的反而是你的清净心，而不是外头那一个庙，因为那个才这个心才正法，是不是？这个心才正法。所以我们经常是借着外事以显，因为我们要盖寺庙，其实也不是为了要住而已，因为是要让佛法的弘扬有处所。可是当这个处所有了法线没弘的时候，它就变成有问题。那所谓弘法并不是一个光是文字延伸，而是法的实践。那你法的实践你没有的话，你可能是背离的，是。所以这时候我们要讲说，护正教的时候，除了外在的形象之外，其实是法的实践才是护正教，就是把佛法的实践真的能落实到众生心里，这才是让佛法久传的。换句话就是说，我们才是在播送什么如来种。所以假如一个地方他这个法到底有没有入众生，就是但你觉性有没有入众生，在才是护持正法。其实他原来的用意是在这里。 好，再过来，诸世界中诸佛初心始从诸多帅天宫乃至退堕入胎，所以退堕就是从天宫 退下来，退到欲界来啊，他是欲界天，然后入到欲界来，入胎、住胎、出生、出家、正觉、勤转法轮、入大涅槃，皆往其所受行供养，出不舍离啊。就是每一个佛成佛的时候，我都随喜啊，等于是从佛开始，在兜率天，到最后视现成佛，整条路我都随喜供养。从他每一个阶段每一个阶段我都护念，我都随喜供养啊，这发这个愿，一切佛如是我也都如是啊，这是第三大愿。再来，诸菩萨行旷大无量不杂诸波罗蜜啊，所摄善尽诸地啊。其实不杂的意思应该是不离啦，我们看那个注解底下那个横的那个啊，那讲不离，你讲不杂的话，如果我们用其他的说，应该是不离，住不离诸波罗蜜，就是说我从一开始菩萨广大行常行六波罗蜜，那六波罗蜜所摄的善尽诸地啊，就是六波罗蜜的诸地，从一切当行我皆行，出生总分别分同相异相共转不共转等诸菩萨行，总分菩萨共行。别分菩萨别行，种种菩萨不同行的啊，不同的功德，然后同意就是等于换句话就是不同的功德，不同的善行啊，共转不共转啊，这里面的等菩萨地啊，如实如地道说，就是如实地这个菩萨所当修的，修至波罗蜜教戒教授授以住持发起出生如是等心是第四大愿啊，就是你他不断在广大行，他在成就这个他不离诸波罗蜜，然后所摄受所有住道法啊，住道法分出种种善巧方便啊，这种法门，这个是菩萨发愿的啊，菩萨的愿。所以十地菩萨一地所当修的，我发愿成就。再过来，这个第五愿啊，第四愿是在增长你的住道，你的资粮。所以诸一地所有不管种相别相一切差别法，我等简单一句话就是，法门无量誓愿学了，一切就是在这里学，好发这个愿。 那第无啊，是教化众生的愿啊。那无于众生界，有色无色，有色无色，无有想无想，卵生胎生湿生化生，三界同入六趣共居，诸生顺趣名色所摄，无于众生界，无于众生界皆悉成就，令入佛法，断除诸趣，安立一切自治，是第五大愿啊。就是我能啊。无与众生啊，所有众生共居啊，啊，也诸生顺趣名色所摄，就诸生顺趣这里面讲说，同入六趣共居，诸生顺趣名色，就是诸生会随他的因缘到他该现的名色处啊。像比如我们现在是在哪里，在欲界色，我们会有欲界的心和色，那这个众生叫随众生顺趣的啊。的名色所摄啊，啊，无与众生界皆悉成熟，令度佛法，就算普度一切众生，不管哪一类众生，啊，其实像我们要度化众生，这个就比较难。那这个难，其实我们为什么难以度化众生？因为像我们现在为什么很难度其他众生？因为你的欲界相很重。因为你像我们现在，我们讲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这个人相嘛，到了色界不是这个相啊，到了色界不是这个相，到了无色界当然不是这个相。那我们现在思维所有众生，其他动物不管，以人来讲，有觉性的我们当然就是以人相来思维，但其实到色界无色界完全不是这个相，啊。那所以说我们很难去想象其他道的众生到底长得什么样子，我们也很难去了解对方的心是什么。为什么？因为你本身的心很强，你自己先入为主呢，你这些固定的知见很强的时候，你不容易跨出来去了解对方到底站在什么立场，思维什么样的法，他的思绪是怎么样，所以你很难读。所以你看啊，光要度化众生，它不但是个愿，它必须要了解众生性。那从了解众生性，远离众生的，远离对众生固定的执着的时候，你才能开辟、开放你的心智，然后入一切众生界，度化众生。所以这里面除了愿悲愿之外，它还有什么？他也要知道，为了成就这个悲愿，必须要了解众生如何因什么因缘形成。你唯有了解他，你才能跳开这个束缚，而入他的心量去理解，跟他沟通。哇，那像我们现在不行啊，我们见到任何一个众生，你一定会像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我们在养有人在养宠物啊，我把它打辫子的，把它穿衣服，宠物这个宠物他说。我怎么那么倒霉？他以为他爱我，他就一辈子就是因为他爱我，虐待我一辈子。我已经够热了，他给我穿衣服啊！那我头发好好的，他绑个两个辫子，他自己喜欢的挥一挥就把我绑辫子。我为什么从生下来到他家就必须要被揪着头发一辈子？啊，他看到那个狗也笨啊，他也一副很乖巧的样子，他越绑越习惯。其实他就不知道狗在想什么啊！你就用人啊呵护他，其实他快受不了了，他只好巴结你这个主人，怕被打啊！哎，我们不知道众生心量啊！啊，那这个在其他经论就讲说，菩萨到诸地的时候，他就能知众生心量，而且用他的语言，用他的心去跟他沟通啊！我们没办法，为什么？我们太固执，我们现在所自取的。哦，所以都没办法。他说普入佛法，断除诸趣啊，就是断除六道性啊，安立在一切自治，让他同入菩提，这就是我第五大愿。其实菩萨都会有这样的一个愿，菩萨都会有这样的愿啊。那菩萨愿不同的时候，就会行到最后随个人宿世的习性，加上他发心的心路历程，菩萨就会展现不同的风貌。大概我们都会发这些，菩萨走到最后都会发这些愿，但发这个愿的时候，他在展现实践这个愿的时候，就会有路途上的不大一样。 为什么？因为这还关系到他的过去式。啊，比如说我们自己本身要是从小啊，得不到东西，经常饮食有所缺，哦，我们就会有一个习惯，就是对于人家想要努力但没有东西的话，我们都会想帮助他，啊，就是会满足他不那么缺。那像我们来讲，像我来讲，以前读书读到很闷，所以我现在看到人家，哎呀，不用读那么多。其实这是另外一个想法，但不是说，倒不是说要你不要那么多，但我们因为过去很多的教育，让我们觉得学也白学，让我们重要的那一段岁月啊，该学的没学，只是被那个文字考试把我弄得，我觉得我回想起来好像几乎是空白。就从国中、高中完也没完，到书也没读好。要是读好也就罢，像我们那样读也不好，读不好，对，勉勉强强考上一个大学，哎呀，那干高贼国，大灾难嘛。所以我们现在因为有这种心境，我们就会比较要求后面的人，就是说，好好学个一技之长，哎，快乐的学习过程啊，在这个学生过程这一生很难再恢复的这一段时间，培养一个健康活泼的心智，而不是为了追求功名利禄，然后一直考试到名学前顺顺啊，名声烫，这个没意义啊。就这个，那我为什么会特别留意到这个？因为你的心路历程特别体会到这里，所以你就会提醒说，看他读书那么很在乎成绩，那么放不开，结果一个小孩子在这个时候正在发育的时候，竟然弄得很不健康啊，那眼睛越戴越重，我就会有一种悲悯心说，你不用啊，啊，我们会讲说，真正的成功不在这里啦，哎，这就是你的心路历程，你的关怀会展现不同的风貌，那因为你有这种经验。所以菩萨在发同样的愿，在落实在实践人的时候，还会是有跟着他过去的习性有关的，他会展现出那个独特的度化众生的愿。你看地藏菩萨不是吗？地藏菩萨为什么会发这个度地众生？因为他从他要度他母亲为因缘，他看到他母亲受地狱苦，那又因为这样的因缘他发愿，所以他母亲离开了地狱，从此他发愿要度罪苦众生。而他的经验是这样，而那个愿当初是最深刻的愿，所以这个愿竟然展现成叫做地藏菩萨。好，所以有的人向来就是看到众生很苦，他叫布施欢喜；而有的人看到众生很贫穷，他叫布施所有的所得。嘿，会展现不一样。所以你看88佛名称也不太一样了，各有他的重要的德。啊，其实法体法身是佛法身是一致。好，我们再看啊，在就是第六大愿啊，就是无以诸世界广大无量，若细若粗，若横若倒，若平住等，同路共居顺趣啊，十方纷纷有理地，犹如帝王。路以纷纷以至顺行，是第六大愿，就是随顺法界。你看这种地，这个世间，这个世间是这么怎么样啊？有横的，有倒的啊。那我们现在像我们住都是正的，对不对？可是有些地方，所以有时候我看到啊，那个我们现在比较没机会看，以前看到科幻电影啊、太空啊、不同类的人。我觉得可能也是他那个人现在的因缘果报成熟，来这里当导演，所以他八识田中会想的有的没有。其实你要说他想出来有创建，我当然这是我乱想，说不定他从哪里来的。他有很多众生就倒掉了，有人空间是这样，对哦，经典都有，什么类的都有，随他的心量，他现出就处在这个环境了。我们那个法句经里面不是就提一个故事啊，皮衣经里面讲说有一个僧众啊，他很偷懒，很想睡，结果他得了好几万年啊，都是在当一种虫，那个虫都是一直在睡，而且都不能见光，因为睡没看到光。然后他这个虫完了又生下一个虫，下一个虫完了生下一个虫，但同样的等性，就是跟睡眠性很重，跟睡眠愚痴性很通。那一睡眠就是无光， 他说他生的虫类之道都是那个见不得光的。诶，你看啊，所以你如果很喜欢关着灯好好舒服没关系，你又当虫，你又要睡得很久，你就好好睡吧。所以我们要看到那个那种虫啊，整天在睡了，你就跟他唱那个安眠曲，他会开口笑谢谢，他就睡着了。因为他大概就是以前这样睡过来的啊，开玩笑啦，不过就是这样。所以你看你的心智跟你的人都完全合在一块，所以不同类众众生有种种类。那你看啊，他说无与诸世界广大无量啊，不管是粗的细的横的倒的平等的，共入同入共居顺序啊，就是我能随于此法界差别性啊，以平等无差别而入一切法界差别性，就像帝王啊，帝王就是帝珠啊，帝珠里面好多帝珠，一珠摄一切珠，一切珠一珠可以投所有的珠，可以投影到一珠，一珠也可以投影到所有珠。啊，我今道场如帝珠，就是这样，帝珠就是我的影，你的影，你的影会投射到我这个珠里，那我的珠的影也会投到你的珠。那因为地珠有很多珠，所以所有珠都会投到一珠里面，就像镜子，我这里面有无量的镜子，所有的镜子都会进入我的镜子，我这个镜子也会进到所有镜子里面，我的镜子的影子啊，所以变成相互交涉。那因为它是影像，所以也不障碍，所以我随顺法界入一切世间性，他大我大，他小他小，他是粗他我粗，他细他细，为什么平等平等？那我们不容易嘛？我们入此世间就不容易入另外一个世间，因为我们心已经安住在此世间，执取这世间了。啊，是，他不是，他叫随顺的法界。啊，这第六大愿。那再过来，一切土即一土。一土即一切土，平等清净无量国土啊，这是净国国土了啊。普皆庄严离诸烦恼啊，这个其实跟前面有一段，因为前面是随顺，现在是一切土即一土啊，那一土即一切土，平等清净无量国土，一因也就像我们现在一土里面为什么能现种种土？其实就像一个大海，大海现出种种的浪啊，随因缘起变，但可是它的法性有没有差异？法性没有差异啊。所以我们现在讲说，比如说我们现在有墙壁，有很多东西，那正如我常讲的，在我梦中里面有墙壁，有桌子，有一切东西，可是其实上这梦中的所有影像有没有同一次性？就是那个六次性啊，对吧？桌子也是，椅子也是，没有一块不入同一个法性。那同一个法性，同一个法性视线种种世间相，同一个世间相，所有世间相同一法性。是，那所以说，当我在此土面对此。有差别角度来看，这个就像浪花现出来了，此浪花望彼浪花是不同浪花，可是望它的体的时候变成此浪花就是彼浪花，为什么？它不是同一个体，所以体平等，你看他就讲说平等清净无平等清净无量，又是无量，无量切平等啊，所以变成了普皆庄严离诸烦恼，尽道具足无量自相众生，充满入佛上妙境界，就是尽道尽足啊，就是我尽佛国土啊，我一土我能普庄严。那其实我们这个庄严是什么？当我内心起不同的相的时候，我们不是有国土世间、五蕴世间、众生世间吗？这个在天台里面一念三千，其中有一个是我们的众生世间。还有五蕴色受想行识，对，还有国土，因为这样的心现这样的土相，其实它本身有没有离开你这一心？没有。好， 那我们现在如果要讲说这个心是如此，我心转，同时我是不是进化的这个五蕴，进化的这个国土，进化这些众生，对不对？心进国土进，是不是就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那我现在普现视线的种种终点种种差别的国土，我接令这个种种差别的国土，接怎么样都能庄严离诸烦恼啊，进道就是住道，记住啊，住道之良啊，记住啊，无量自相，其实无量自相在那个文里面他讲的无量自相众生，就是无量智慧众生啊，充满入佛上妙境界，就是我净化所有的国土，而这国土以后感生的所有的众生都是上妙的什么上智慧的众生，围绕一次国土。简单来讲，你看啊，当我一念清净的时候，我是国土清净，五蕴清净，怎么样？普皆普离烦恼，对吧？普皆庄严离诸烦恼，还有什么？所有清净众生，因为国土世间清净，五蕴世间清净啊，众生世间清净，连众生都感应这个道场，这个国土都是上智的上智慧的众生集聚在此处，所以我进我国土，以我不断的修学，在对外众生利益的时候，利益众生的时候，我净化此一心，一此一心含摄三千，使三千清净的时候，国土清净，众生清净，五蕴清净，是就是这样。你看他都是自利利他同时俱转的，随众生心视线令其欢喜啊，就是说其实他在讲说常啊，就是他发愿，其实这里面在那个持住经里面讲说入佛上妙境界，然后普入佛上妙境界，其实这里面还有我常有诸佛大神通力，随众生心视线令其欢喜。这里面他会插的一个就是为自己拥有大诸佛大神通力，然后就随众生心视线欢喜啊，让他欢喜，这是就是让他随其因缘啊成就他啊，这是第七大愿啊。再过来，为与诸菩萨同一心故，为不共善根聚集故啊，为与诸菩萨同一攀缘，常不离菩萨平等故啊，为发起自心入如来威神故，为得不退行神通故，为游行诸世界故，为引到诸大众论故啊，为自身顺入诸生处故，为具足大不思议为具足不思议大圣故，为行菩萨行故，是第八大愿。其实这个就是说，这个就是菩萨行啊。所以菩萨行就是，那他另外一个门叫不含愚称啊，不含愚称就是我唯以菩萨共行。啊，我没有攀，我没有想到其他，就是我与诸菩萨同一心故。我菩萨怎么修？我跟他同德，同心同德，我随顺所有菩萨之行啊。为不共善根聚集故，我也不共善根，就是菩萨善根嘛。我为了成就不共善根的大圣不共善根聚集故，所以我常以菩萨同发愿。所以有菩萨发这个愿，我随顺随喜，我同行，菩萨同伴。哎，这个难啊。这个其实也不容易，我们现在要找到真菩萨跟你同行不容易，所以现在的菩萨要培养很难、啊、因为现在一般来讲愿意跟你发同共大愿的少，所以你的菩萨心很少得到你的四轮、啊、一般我们现在一些行菩萨道也不是大根性，要不然你修到最后都被拉回来了。比如说我们现在大家有没有兴趣我们来帮助贫人贫穷好不好，改天好不好，对啦，我们现在好热，我们先吃冰吧。等才发心，就前辈旁边，哎，是不错啊，不过现在脚有点酸啊。过着我大哥，你得搞到脚趾光凉，边要贵啊，然后又等。你才踏一步，很多人心不热好痒。当你要带着大家行菩萨道的时候，每个人都那个不敢不愿，你也就很为难了。为什么？ 我带着我要度他们，我要度你们这些不甘愿的心啊。所以你说好不好啊、嗯？好吧，下次了，好不好？下次了，我们是不是一起来讨论？嗯，不要，我们会紧张。哎，好吧，下次吧。到最后都没有成了，因为菩萨种性少，所以你那个也不成，那个不成。本来如果大家同共发心的时候，这个发心会，这个发心增上，你都有因缘嘛。啊，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比如说要成就一个团体，成就团体不容易啊。因为有菩萨团体会有产生菩萨的力量，但问题是菩萨团体要成就的时候，但就像我们讲菩萨戒的时候会谈到说，其实菩萨也好要断生死真涅槃啊，他的心是比声闻人的还强啊。但为了度化众生，他是要勉为其难。但我们现在一般来会想到，稍微短暂烦恼，稍微不顺，或者稍微自己利益，就忘了这个住持佛法、推动佛法的大责任，结果就是，不耐久，这个因缘缺，等，好难得这个人到了这个菩萨，弱小菩萨，后来我听着，一听，哎嘿，难道不来？哎，不来啊，我被造，啊，但你造一个来，两天嘛，拢白哈，对吧？就是因缘，就是不记住，就是。菩萨很少牺牲自我，着眼于别人的需要，团体的需要，菩萨僧团的需要，这些，所以变成一个菩萨的广大行一直都是圆缺，这不容易啊。所以说，那因为比如说，就像武侠片有武功哈。这个我们这个武功啊，必须要18个人一起练，18同人阵好了，可是现在就17练不成了，快要17的时候，另外一个拉肚子要16，但我就等最后一个，他就跑去上厕所了。那老是18同人的组不来，组到一辈子，老是都缺那一两个，到最后啊，我让鬼体解散了，让大家过啊，18同人阵终于还是失败了，为什么？就很难走到18个嘛，哎，所以这里面有很多，就是说，一般菩萨还有一种行为，我个人当然也欢喜自修，我个人也当然欢喜做很多东西，但如果这个是对众生、对佛教有极大利益时啊，菩萨会乐意牺牲。所以我现在的态度就是也两个态度，你要我叫我成全牺牲，我不是那个大菩萨，要我牺牲也可以，但要条件。我现在也都开什么条件，就是我觉得为你牺牲值得，我结果嘛，请功利主义呢，很功利主义，就是我可以牺牲，但我不要白白浪费啊。就像我们讲的，我们这个身体能不能割舍，也可以，不过这个割舍啊，所以后面讲说菩萨要不要舍这个身，菩萨不一定舍身哦，菩萨如果舍身为众生有帮助，他舍。可是如果魔来要我舍身，反而坏了我利益众生的因缘，我不舍，我不是随便舍，我的舍要有利益，也就是说假如以你无利益只是干扰，我不随便舍。所以我其实刚才主要的用意就是说，有时候菩萨道真正菩萨法性啊，他经常会尽量去成就，好，就是牺牲，然后让事情成就。那你成就以后，当你在牺牲成就的时候，也成就自己。为什么？你在成就的时候，你成就自身的清净，同时也让菩萨法得以运转，其实你也从中得利益。啊，所以现在一般来讲，菩萨在这个时代越来越难，人的心量小了，小了以后，菩萨伴侣少，也不容易，真的不容易。恐怕你修没多久，障碍就来。现在太容易有生障碍，就是在佛法上，一旦一个能开始转化佛法的时候，其实染污种种障道因缘就要浮现出来。在这个时代，的确是顺道因缘少，障道因缘多，那有时候以顺境障道，有时候用逆境障道，反正就是你的清净菩萨行很难转了。好，那就讲说，我为与诸菩萨同一攀缘，就是同什么同缘一件事， 同一攀缘，就是同共同实现一个菩萨事业，同一攀缘啊。常不离菩萨平等啊，我亦跟菩萨相互啊，就是种种菩萨平等相应啊。未发起自心入如来威神啊，同时也不退行未得不退行神通，就是能功德具足，能功德具足，能成就而不退失的啊，不轻易被摧毁的这个神通，能游行诸世界，乃至能为引到诸大众论过，其实应该是讲说为引到诸佛法会中了，因为佛为说法的时候，我也都能随行视现影像入这个法会，参与众多法会啊，所以他的大众论其实应该是佛的法会啊，佛在教授大众的时候的论，就是佛在开展佛法的这个场合，我也都随喜到啊，我随喜到。然后自身随入诸身，诸身出故，利益众生啊。然后未具足大不思议大乘故啊，未行菩萨行故，这是第八愿。那再过来，未生不退转行菩萨行故，未生口意业啊不空故，这个不空故呀。他这里讲说，在文里面他另外就谈到在显不空行，那不空行有两类的，作业不空，利益不空，就是我啊不会做欺狂行，我不是要执着有，而是我要做真实利益的意思，我要做真实利益，不要说我做的牲口业变成好看但没有实质利益啊，我做了很多修行，对我们都不执着，但不执着在如幻如化的世间里面，我能对众生产生真实利益，所以我能做不虚假的行，我能做不虚假的利益啊。即以见识令决定佛法故啊，就是令众生啊能得佛法，未及出一因生时令入智慧故，未及以信时令转烦恼故，其实为其以信使令转烦恼故，就是怎么样啊？有这个在十住经里面讲，为有见我者，有见到我者，心即欢喜，离诸烦恼。就是菩萨到最后变成有种很大的威德，就是众生一旦见到，就有菩萨来了，就救我了。你看一个来。这不知道哪一道的菩萨啊，见到你的啊，完了完了，这个又来了，不是这个来了啊，特懂啊，这个人来了稳当了啦啊，什么事情交给他都没问题的啊，你就算占尽他的便宜他也不会跟你计较了，所以这个人让我充分利用 啊欢喜欢迎啊，来来来，这种菩萨样样都有啊，又不会跟我们计较，随便取他都欢喜啊，所以看到这个菩萨来啊，只要看到你我烦恼都不见了，你会不会让人家这种想法啊，就说正苦恼说你去哪来的，哎呦好了，我的问题没问题了，交给你了，我要去睡觉了，你来的没问题了，这菩萨化心到这样，就你看啊，有些菩萨就这样，有些地方不安稳不安稳，他一来啊没事了，我们现在可以学习了，对的，他也没做什么，他觉得在就好了，他在就好了，就好像小孩子看没看到妈妈在一直哭，要妈回来的时候他跑到外面玩都没关系，因为他知道妈在我老娘在后头等着我，没问题，对，那其他的他看不到妈的时候他很紧张，看到妈的时候他就可以乱玩一通，因为他已经无畏了，是不是见到离诸烦恼，因为他视线清净，其实有时候我们应该往这边去祈求了，发这个愿了啊。那这发这个愿，当然你的心就会往这边导引。所以我一直在想说，有时候我们经常在想，我们到底有多少功德？就是你走到哪里，能不能多？这是至少我是最近常，我不是这阵子我也常提醒，就是菩萨走到哪里，要有一种不思欢喜的能力啊，不要你来大家苦恼、畏惧、恐慌。还是以你来我欢喜啊，因为你来我能得利益嘛。 那如果没愿望的话，那就麻烦。未得如大药王身，哈、啊，大药王身故，能利益众生种种病嘛，未行诸菩萨行故，是第九大愿、啊、再过来问，未于诸世界中啊，正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为于一毛道中及于一切毛道中，皆现出生做道场转法轮大波涅槃，我随顺在极微小的世间随缘示现八想成道，令众生因见此功德而欢喜入佛道。所以说我未来随一切处，所以说我们要讲说佛在哪里成佛，有人在人间，没有啦，佛哪有固定在人间。经典有时候会强调是人间，对，没错啊。啊，在我们这个世间会强调这个，其实我讲佛成佛在哪里，佛成佛在法界，哪里去我就哪里实现了、啊、因为是不是哪里有缘我就现这个成道相啊。所以他在人间，他来讲人间，其实人间还不是众业众这个同一类众生聚集的地方啊。那是不是一定要在哪里，是跟有缘众生住了。所以佛弘化到几十年后，他也讲说因缘到了，我再留也没利益了，再留我就知道再留也没意义了。这时候他就转为另外一个形式，就是示现涅槃。那示现涅槃也还是度化众生，用示现涅槃来度化众生。哦，这个你说哪有，你活在不是更那个吗？我们有时候不是啊，像我们看一般世间的女子啊，先生在的时候很软弱，先生一死啊、哦，比谁都厉害。对，我们现在政治界不是有很多那个女强人啊，我、哦、其实还比男的更凶狠的。那为什么很凶狠？因为他先生不在，他只好凶狠起来。啊、也许是这样嘛，为了他要保护他的家人，他要保护他的什么，不管怎么样，嗯、那时候反而更凶狠了。哎，是，哎，一样啊。佛示现涅槃的时候，有另外一类众生要承接佛的度化的责任的时候，他就必须要在五浊恶世啊，示现不同类的菩萨相来利益众生。是，所以有时候老爸在，那个长子也不争气啊。老爸一死，长子只好扛起来，哎，人就这样磨练出来了。是，所以有时候我们放不下，放不下，你放不下。就是因为你放不下，他们才没成长的。哎，怎么会这样？是，你放下他们就成长了，你不放下他永远靠着你。所以佛为度化众生，世现涅槃，连世现涅槃也度化众生。好，为以智慧入佛大境界为神故，为于一切众生界如其身心啊。如其身心，佛因初时开悟，令得极尽而示现啊，令而示现故。就是说，他能知道众生界的如其身心呢、啊，就是看他的因缘，该我出现因初时开悟，令得极尽而示现故。这时候我就是适当示现啊。你未诚恳啊，未真实，因缘未具足，我此时不一定现啊。好，再过来，为随一切众生界所因度者哈啊，所因度者，以念念中，这什么是得佛道啊？这个是什么？我们的文这是另外一个文呐、啊。其实这个叫令得极，我们这个文没有被剪掉嘛哈、啊，这一个文呐、啊、没有嘛哈、啊，那所以我这个念的是另外一个补充的，就是。随一切众生界所因度者，以念念中是得佛道了。就是说，众生在什么因缘当示现的时候，我就示现佛道啊，示现让他得佛道啊。在为正觉一法一切法悉得涅槃相故，为出一因身令诸众生心欢喜故，为现大涅槃而不断行力故啊。啊，就是我示现大涅槃，示现极尽，但却不停止、不中断菩萨行啊，不断行菩萨行的。那示现一时因身令众生心出一时因身令诸众生心欢喜，这都是 为了要他起大圣行啊，这个时间叫起大圣行，广利众生，为现大智慧地安立诸法故啊，那为引国境界啊，法治神通普遍诸世界故啊，这个神通普遍你诸法，以国境界法治通彻于世间，就是希望用大智慧安立一切法相，令众生得以入佛智慧啊，这就现大智慧安立一切诸法，就是善巧安立诸法相，这就是像我们昨天在谈那个金刚经的时候就是这样，因为你要安立法，为了要超越对法性的执着，所以我们不得先安立法，安立法以后让他知法性啊因缘了，那这个法性因缘你要安立的时候就变成产生了很大的智慧了，你要不当的安立，你这种不当的安立就是说你巧施设的种种法，这里面要是有些不清净，你在施设受用我给你的安立的时候，你顺着我的安立起心动念，到最后不但不能解脱烦恼执着，但佛的智慧是我安立就先让你执，但我顺着你只要顺着我给你安立的这次第啊，到最后能看清楚这个法相的因缘，你可以超越出来，那这个就必须要我不但能顺应世间的种种相，我还能知意到他怎么样他的修道意义修道因缘啊。所以有时候我们在世间人，我常讲说世间人我们有时候受的教育从小哇，这是我比喻的啦，大家注意看这是不是有这种道理，修解脱跟负责任有时候是相合有时候是相背离的，因为我们一般在从小被训练负责任，这是一个善法，但这负责任世间的负责任其实是把世间法看死的，看成固定的，所以这个负责任的心其实是强化了我们对世间的爱着，所以有些人很觉得他其实是有解脱，解脱不是不负责任，但解脱的本质是不染着法，但因为我们从小被熏习的是对法的负责，所以到最后被化解，就是有一种就是世间就是分别法执嘛，这个分别法执是站在对世间肯定如何去承担起世间的，但菩萨乃至声闻，声闻是远离嘛，菩萨在承担的时候还是站在不染着的心去承受起世间法，菩萨承受起世间法利益众生，并不是去爱着世间，但我们的世间法的负责任经常是带着对世间的爱着，而这个爱着心被你熏修，加上你的解脱因缘要不是很强的时候，就会产生了我在修解脱的时候会容易把世间的那一份所谓的责任感带在身上，当然我现在强调我不是叫你说没有责任的，但那个过分的不当的不能随因缘的这种负责任的强取之心啊，有时候会让很多好人修起心来比那些懒散的人更辛苦，我不是赞叹懒散啊，我是要讲那个不当的懒惰心啊，其实会让你修行很苦，你有太强的思维心，太强的对跟错，太强的这种护和那个，你没有解脱力啊，所以你在扛起这个责任的时候变成被劫辛苦啊，负担很重，有没有这样，就是放不下，你就想说你就放下吧，那么包括你临终我死了他们怎么办，你就死吧没关系啦，我们都活得很好，不行我这样死我放不下拜托你不死也得死，你就好好死吧那我不会跟我们的道友讲这种话啦我老实讲要是善知识就这样讲，你不要牵肠挂肚，你就好好死去吧，不是吗，你留也没用啊，不是我们不珍惜你，因为你这种挂碍心会障碍你自己啊，不是吗， 那这个他就是因为他对世间太肯定了，他是好人啊，但他好人这个好人对学有解脱不一定是好，所以我们变成我们后来佛教的那个责任感转为是什么？珍惜一切善法因缘，知道从这里面不但我要负，我要负责任，不是光事情的负责任，我要对法负责任。我所谓的负责任，就是时时正念正知，以法相应，这才是真正负责任。我这边那个假负责任扛着你就喘不过气的，你自己都看着一副那个赶快嘴瓜，那个一个苦瓜脸的样子，你能度化众生啊？对，嗯，不可能啊，嗯，所以就是这样啊。好，就是安立诸法啊，唯以佛境界法智神通普遍诸世界，就是以这个佛境界法智啊来行于世间度化世间啊，是第十大愿。如是等大欲大诸生啊，大欲大诸生十大愿为首，满此十大愿已，建立菩萨阿僧祇百千余愿。这个十大愿为核心愿，以核心愿为主旨，在圆不同的相，要生出差别愿出来，就由这个衍生出差别愿来。啊，那这个就是我们甚至我们讲说四弘誓愿就是根本愿。如果你要再收摄四弘誓愿，就十大愿都跑到这里来了，是那十大愿四弘誓愿转出其他愿就在这里嘛？你可以再衍生很多的阿僧祇，就是无量的愿了。好，得住菩萨欢喜地，此名愿波罗蜜啊！好，那我们来看这个愿波罗蜜这个经文呢，我们看我们注解一下。那注解里面啊，这里面有一些观念啊，十住经，如果我们对前面的十大愿，我们只是大约知道，因为这是菩萨发心的愿行，那我们大约了解一下啊。这语词啊，在十住经里面啊，我这个文的上头就是那十个愿的，它的语词比较容易懂。所以我们为什么我们在讲这个课的时候会引什么资料？因为这个第一个，这个菩提资粮论啊，讲的很少，我们没很少看到有注解，没看到。好，那有人就讲偈颂，那再讲他的语词有时候并不是那么清晰，我们有时候不容易很清楚他在讲什么。那如果在讲的时候，所以我们必须要借由其他的经论帮助大家对他这个讲的内涵能更具体掌握，所以我们讲这个论的时候比较会多，不然我平常我很少给资料了。那但这个我们就觉得有点必须了，或者的话，因为很多观念啊，笼笼统统，听的跟没听差异不大的话，那我们白讲了。那可是这明明是菩提资粮啊，所以为了要建立菩萨根性啊，所以我们有些地方稍微加强一点。我们看这个文啊，他的十住经啊，就是那个十大愿讲完了以后，他讲诸佛子，菩萨住欢喜地，以十愿为首，生如是等百万阿僧祇大愿，跟那个文一样嘛，对不对？所以这个应该是这个比丘啊，他这个大德比丘，他应该是也引这里的，可是好像版本不大一样，字不大一样，不过精神都差不多。以十不可尽法而生是愿，你看要生这个愿是用十，以十不可尽法为所缘，然后生这个愿未满此愿精啊勤行精进，就是说我有十个不可尽的法，那我圆这个不可尽，十个不可尽法，再发这个十大愿，再发这个愿，何等为是？一众生不可尽，二世间不可尽，三虚空不可尽，四法性不可尽，五涅槃不可尽，六佛出世不可尽，七诸佛智慧不可尽，八心缘不可尽，九起智不可尽，十世间道种法道道种法道种智慧道种不可尽。如是众生尽，我愿乃尽；如世间尽，如虚空尽，如法性尽，如涅槃尽，如佛出世尽，如诸佛智慧尽，如心缘尽，如起智慧尽，如道种尽，我愿乃尽。答： 而众生实不可尽，世间虚空法性，涅槃佛出世，诸佛智慧心源取自道中，实不可尽，我是诸愿福德亦不可尽。就是说我这个诸愿有没有尽？也没尽。为什么？我圆的是无尽，所以我的愿无尽，所以这个愿无尽，所以这样的善心啊，这样的清净愿啊，都一直在。为什么？众生无尽。那换句话讲说，火成火以后怎么样？一切圆满，终于可以凉了。对不起，连火都没有在那凉的时候，为什么不尽？所以佛六度圆满还不舍六度，所以他还在无缘大慈同体大悲，所以佛的度化众生没停。那我们讲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本来这个道理很简单啊，大家听完，但我现在的想法其实有另外想法。佛没走啊，没走，那怎么看不到？你没求，只要你求，佛的六度还在，好，佛的这个愿还在，所以只要你应，你跟他相应，佛必然视线度化。就是说，你今天未能读面亲见佛来接引，或是来度你，问题不在佛，因为他的愿无尽。现在问题就是说，你应该让再依着佛教化，让自己因缘具足，这时候就会实现。因为佛必须以现在以不示现相为度。你看佛你示现出来，我就会相信。呵呵，示现出来你会生慢，你会轻忽，你不会珍惜，是不是？我们不是假设佛刚成佛的时候是不是不想说话？那还是由天人来找鼓励我三请我才说。那如果照这个道理表象来看，我的慈悲没有那个天人的慈悲呢？对，我竟然成佛之后不想说话，还必须要由天人三请之后才说。那这样的话我们干脆求天人，因为他的慈悲大过佛，佛还有不想说，人家那个天人还鼓励我说，所以佛的慈悲是被启发出来的。那这不是个相反吗？不是，佛第一个用这个因缘告诉我，佛法甚深难得，众生难闻，所以就有我先表这个态，所以很难啊，乃至其实要说都很不容易得度。好，这个因缘难啊，先这个表这个态，然后再由天人来请佛。你看天人说天人很慈悲，对不对啊？看慈，但我们有时候也很，我像我们来经常做这个慈悲，就是法师啊，你要弘法啊，这个你这样不慈悲啊。讲完了以后，他讲完这个请的人就没事就溜了。一个人讲了就好几年跑不掉，讲到最后名声又被他拿走，因为他真的请我出来讲的。可是请完之后好像听课一走抽当弄瓜走，你觉得他只负责请也没几句话，就三次而已啊，可是我就要轮好几年。对啊，想一想原来佛还是慈悲的，只是他拥有表态而已，真正度化还是佛啊。天人讲完天人没事了，他49年都是我在说的。所以当然佛是慈悲的，但他就是用这种方式啊。那所以以这个道理来讲，我们现在佛以不度为度，以不示现为度，但其实佛的愿还在。为什么？他是我是诸愿福德亦不可尽，我的愿不尽，我的福德不可尽。为什么？我是所言不可尽，我的众生所言的众生不可尽。那众生不可尽是众生缘起的这个无尽相，但他其实在众生无缘起的无尽相里面，他事观无众生可度，是，但无众生可度却有无尽的这些众生啊，都无众生体，但众生自身颠倒引以我知，所以我必须要以无尽众生里面不断的度。 那涅槃无尽，这个佛出世无尽，因为有众生无尽，佛就不断的佛会出现啊。那智慧无尽，因为以不同的无限的啊无自相的种种缘起相，智慧会沿不同的因缘而现出不同的分别啊。就好像说我有会算数，但我可以安排出无尽的算数题目，是不是？因为数字可以一直延伸嘛。那我的加减乘除是不是可以创造无尽的题目？也是啊，只要你的值够长，我可以啊，n 次方位加 n 次方，你会写不完。所以我只要会算数，我可以算，我可以用出无尽的算数题目来算，对不对？智慧无尽啊，好，那起的智无尽，心所缘的相也无可无尽。那因为这些种种东西，众生你看，所以众生无边，烦恼无尽，好啊，法门无量，佛道无常，这就是十方誓愿，不是吗？所以因为这样，所以说我诸愿，我的愿也是不可尽。那这个跟普贤十大愿是不是一样？众生接近我愿才尽，那众生不尽，那不尽我就继续发这个愿。所以普贤十大愿跟这个不得一样，一定菩萨发心。为什么它会无尽？因为法性无量无边，法性不可得，法性平等，法性平等普入一切缘起性，缘起性当中无量无边。所以这个无量无边，在某个意义上，第一个又显缘起无量，那还有再显一个法性不可得，它其实是两头都这样才可能。那我所发愿，那你说我发这个愿会不会很疲劳？无尽呢？不会，有所得心才会疲劳。有所得啊，这个我也常常举那个维摩诘经那个那个众生爱，那个爱有那个爱所生的那个慈悲啊，会疲劳的。那因为他发的愿是源于法性的，是般若相应的这种愿啊，这个愿不会疲劳的，因为他无所得。那我们要是说发的愿是有所得有所生灭，那就会疲劳。所以像我们的发个愿，好吧，我答应你啊，帮忙多久？今天过得可以，明天不要。哇，那这个愿好成就啊！好吧，我答应你，一年，哇，这一年要咬紧牙根啊！我答应你十年，哇，这个人实在是有够交情，重情重义啊！答应陪我十年啊，服务十年啊，这个都是像我们在佛学院教书都是，我答应两年。哇，那已经很伟大。再过我答应这一届，哇，三年或四年，那也不错了。所以有的人教到第三四年就在期待毕业，不是学生期待毕业，老师也期待毕业，因为责任太重。那我们看看，才三年四年，那我们现在持戒是尽行受，那这个都必须要跟法性相应，或者的话，你要没有相当智慧，你光发愿，光所以众生不大敢发愿。包括我们最近经常听到有人观念讲说，因为我们持戒啊，我们如果受戒啊不好，会犯戒，犯戒有果实，所以我们不要去受戒，这有问题了。你光只想不要犯，你都不知道持戒功德，还有持戒可以产生的种种其他的功德，结果你只看不犯的过程，却不知道你持的功德。所以有时候有的人连犯都不犯啊，就是我说，所以我昨天在跟他们讲说，我们从你生下就把它冰起来，你都不会犯，从头到尾就跟你放在无尽室，你都不会犯，但你这一生有什么意义啊？你只知道除地，但不知道心地。那菩萨什么？菩萨在修行当中会犯很多，但怎么犯很多？就是说。我常举例就是说，菩萨有时候很好心度了很多人，等到最后一看，大家原来都因为你的菩萨行受伤害。哪呢？我好意的呢，啊，你们都怎么都这样？好意的好意，你又愚痴，把我弄得颠倒，好，好，没关系，我受伤害的，我该赔的，该还的，我该报的都报，但有一点。我那一次那发的菩提心啊，是难得的。 就是我把你们伤害完了，我到地狱去 轮回啊，但我后来成佛还是比快。为什么？因为我当初那一份善心，愿利益众生又成就佛道，虽然有点内涵不大清净，不过主发心是正确的，是坚固的，我这个念这个菩提种会帮助我比都没做的人更快成佛。所以有的人不知道戒的意义，其实戒是有积极的什么遮挡恶业道，戒遮挡恶业道，成就善业道，它就是业道嘛。怎么可能说既然有路告啊通到善的，我就是我出门，我其实修戒就准备要到好的地方去，但我出门难免有机会会走岔路，好，那我干脆就要不要走，那不要走你就在原地吗？你怕迷路所以不走，可是问题你不走的话，你到好地方的地方这机会也没了，是，所以这种似是而非的观念会影响到很多人。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下面啊，诸佛子，菩萨决定发誓大愿，则得利安心、柔软心、调顺心、善心、体面心、和润心、直心、不乱心、不扰心、不着心，如是则成信者，应该成就信者。你注意哦，发这个愿其实就是有这种功德。所以你那经常发愿、常发愿，它就是法门啊。因为你那个愿不是就是一个对象吗？所以你的愿会，你当发这个愿的时候，你的心会跟它配合上来吗？因为这个愿是你发的心，那你发的心是同一个心，所以你的心会跟着一直上来。这时候我们在发这个愿的时候，还要加强这个愿的内涵。所以有时候我们发的愿是很空洞的，因为它离你太远。好，空洞就空洞吧。我本来发说我要成为亿万富翁，其实现在你都还在当票了，你还在亿万富翁，好吧？可是我发愿很真啊，我就开始赚，赚到最后，发觉我100万钱了，1000万钱，虽然离还很远，但觉得好像还有可能。所以你的功德，你慢慢会有越来越有信心，就是这样。好，但因为他在填补，他慢慢成就你这个心理啊，都是这样。好，那因为时间关系，我们早上先到此好了。